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注意这些经文，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是指谁呢？就是主耶稣。在全人类，不论是活人或者死人，都要接受主耶稣最后的审判。神也要审判基督徒吗？听众朋友，要审判就当然要审判。主耶稣要审判，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救，不是会不会得救的问题，乃是说到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蒙恩的得救的确据，但是神不会放任我们基督徒任意去犯罪，因为神要审判世人的罪，神也要管教他自己的儿女，所以基督徒也要受审判。因此不信主的人，他要更要当心，他要谨慎，因为神提醒世界上所有的人，总有一天他们必定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四章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太好了。这里说到为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将来要有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把福音传给世界上的人，让他们能听到神的福音。神这里很清楚地说，如果人们拒绝神的福音，对神的福音毫无回应，那么他们这些人就是将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他们要接受神的审判。但是如果他们听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就可以靠着神的圣灵的大能，他们就为主而活，过一个新的生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这样说，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本来我们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根据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这样记载，说到拉撒路死了，那么主耶稣就对马大说，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听众朋友，盼望你我们回应说，我相信。换句话说，你我们都是罪人，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了，感谢神。我们本来灵命上是死的，保罗接着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同样的话，就是当福音传出去，我们传福音之后，两件事情会发生。感谢神，有些人就接受了主耶稣的福音，人接受了福音，那么他就会悔改为神而活，并且得到了永生。但是有些人，他们竟然拒绝了主耶稣的福音，这样的人他们仍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并且未来要继续的永远灭亡，他们跟神就断绝了、隔绝了、永远隔绝了。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这节经文非常好，说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听众朋友知道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从主耶稣回到天上的家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所以保罗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听懂没有？翻到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提多书里面提到，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已经近了。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个经说得太好了。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要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么我们再继续看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啊、万物的结局近了、啊、听众朋友要记得，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就会完全的静止的、静止下来的，就要接受神的审判。那么神到那个时候就会把属他的子民，先属他的子民已经先提到天上去。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基督徒特别要知道，把神要把他的属他的子民从地上提到天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许多地方仍然需要修正的地方，需要修正。那个时候基督徒就会将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这个审判来到基督审判台前，这个审判对基督徒来说跟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跟得奖赏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来到基督审判台前是要得到奖赏。那么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在世上，今天我们仍然有没有好好的为主而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要为主而活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会为这样的事情因此而受到主耶稣的审判。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四章七节的下半，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常用这个谨慎自守啊这几个字，谨慎自守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愚昧的基督徒，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当然就要好好的读圣经，要认识圣经，要多多的明白圣经到底是教导什么。我自己很惊奇啊，很惊讶，怎么我虽然是做圣经的老师讲道的，奇怪我怎么对圣经所认识的竟然这么的少啊！我觉得我对圣经认识还不够多。我查考圣经的时候越发现啊，自己对圣经的认识啊很有限，很有限。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做一个警醒的有智慧的基督徒，所以你就要尽心尽性认真的来认识圣经。特别基督徒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当中，听众朋友，你要做一个智慧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劝告门徒说，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马太福音主耶稣对门徒说，十章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面对今天的世界，你必须要灵巧像蛇，不然的话我保证有一天你会被蛇反咬一口。这里也说到你要精心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对主耶稣基督再来有这样的盼望，向神祷告。那么今天有些教会的祷告会，你有参加祷告会吗？有时祷告会好像死气沉沉的，因为去祷告的人没有期待主耶稣再来，没有期待，那么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永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要常常啊，要学习跟主耶稣对话，因为有一天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跟主耶稣 面对面，那时候就是要来到主耶稣的审判台前，主耶稣要跟我们说话。我一想到这一天的时候啊，听众朋友，我心里还有点害怕。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要学习啊，要借着祷告跟主耶稣说话。我们继续看四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听众朋友，最要紧是什么呢？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是针对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说的。在箴言第十章十二节，箴言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犯啊。箴言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却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仇恨、憎恨会在教会当中就引起啊争端的。那么教会里面千万不可以有许多的小圈圈，不能弄个小圈圈，那么彼此之间啊，教会之间小圈圈互相的排斥，这是不荣耀神的。但是圣经这里教告诉我们，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啊。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四章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是什么意思呢？互相款待什么意思呢？款待不是只限于在家里面吃饭，请客吃饭。举个例子啊，今天有传道人常常他要去出外讲道，传道人出外讲道巡回讲道的时候，最需要就是一个安静的时刻。所以如果是招待传道人，把他放在旅馆里面，比住在别人家里面就好得多，他可以安静的预备圣经祷告，因此就不必受干扰。如果你好好想要接待一个传道人的话，那么就请听众朋友你就请他住在旅馆，帮他付账单，请他吃饭，这样是最好的。那么接着说，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款待客人的时候，招待人的时候啊，要甘心乐意的，不要不甘心，就是要做一个愿意招待客人。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听众朋友，你有恩赐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听众朋友，我们个人要照着你已经得到了恩赐，恩赐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你一个赏赐，给你特别的才能。恩赐有很多种，属灵恩赐很多种，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到，像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教会是一个身体，那么肢体每个肢体有许多的恩赐，不同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恩赐没有？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可以在教会里面做服侍人，有服侍人的恩赐。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不讲解圣经，听众朋友记得，如果一个人他不教导圣经，不讲解圣经，那么这个人最好不要这样站在讲台上。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教导圣经的话，他其实在教会里面就没有资格去做教导的工作啊。所以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做服侍。换句话说，今天不同的人他来教导圣经的方法也许也不同。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有人说我喜欢某某那个牧师做教导我不喜欢另外一个牧师做教导，那么听众朋友，当然是你有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但是我告诉你，有人你不喜欢那个牧师做教导，有人喜欢他做教导，那么有人不喜欢，你说你喜欢那个牧师做，人家不喜欢那个牧师做教导。总而言之，不同的人也许他们的教导方式不一样，但是都会有不同的人喜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让每一个传道人按着神给他所赐给他的力量服侍。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传道人，按照他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方式，尊重他们的方式，让他们借着神所赐给他们的力量做服侍。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的下半，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彼得这里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教导圣经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荣耀自己，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是听众朋友很明白的。那么接下来啊，谈到彼得要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苦难的问题。当时啊，罗马的皇帝啊，尼罗皇帝他非常残酷。那彼得写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写给那些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正在受到尼罗皇的迫害。那个时候尼罗皇已经下令迫害罗马帝国中的基督徒，非常的严厉啊，进行逼迫。彼得这个时候特别警告这些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面临到苦难的风暴，已经进入暴风圈了。那么那个当时有很多的人有可能为主殉道。现在听众朋友，你我可能不会为主殉道吧，但是我们一定，听众朋友要注意，我们一定会在世上遇到为主受苦。你要为主受苦。我们看第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听众朋友，经文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呢？不要以为稀奇，就是听众朋友，当苦难困难临头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个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呢？觉得受苦，怎么你自己觉得我们受的苦怎么比别人深呢？所以听众朋友，有一天我去探访啊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发生一些问题，我就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对我说，麦基牧师，为什么这种苦难的事情临到我们家人身上呢？没有人能够像我们承担的这样痛苦。可是当我安慰他，为他祷告，当我离开他们家之后，我又去另外一个家庭做探访，那么这个家庭也是经历到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家里面有亲人过世了。你知道这个家庭怎么说吗？他又对着麦基牧师，他对我说，麦基牧师，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家中呢？这是有谁能受得了这种痛苦呢？所以听众朋友，每个家庭都认为自己所遭遇的苦难都是最痛苦的，都会认为自己最苦，好像天下其他人别人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可是听众朋友，我不知道现在你的难题，你的痛苦是什么，你的灾难是什么。我敢说你的灾难，你的痛苦并不稀奇，其实别人也有过跟你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困难，所以你的困难，你的痛苦不会比别人更难忍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如何面对这些苦难。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记载的保罗他蒙召成为使徒。那么主耶稣呼召保罗，主对他怎么说？主耶稣这样对他说，我也要指示你，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为我的名必须受很多的苦难。这主耶稣呼召保罗成为使徒的时候，就主耶稣直接对他说，你要为我的名必须受很多的苦难。我们看到后来保罗果然受尽了各种的苦难。那么因此听众朋友，你现在面对的苦难你不会比保罗多吧？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把你的苦难当作说，哎呦，好奇怪，这么特别啊，怎么只有我遇到这个苦难，这样你就犯了错漏的一种错误的啊想法当中。当医生或者告诉我得了一个重病，当医生也许你真的觉得不敢相信，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怎么不是别人，是我呢？我得到这个重病呢？既然听众朋友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火炼的试验，这个是也许是很痛苦的。但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说，要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遭遇到非常的事情。那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其实已经经历到苦难在他们身上，经过这种试炼了。所以患难绝对不是个意外，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他很正常，他会经历这种试炼在他的生命里面。彼得特别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奇怪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临火炼的试炼。 那就是火炼的试炼，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你已经落在火炉里面，融在火炉里面。大卫王也曾经说过，神试炼他，就像在火炉当中炼净银子一样。所以听众朋友，这样的教导，整本圣经都教导，就是神试炼人，我们要经过试炼，就像火炉中炼银子一样，就像大卫所说的。那么全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都提了好多次火炼的试炼，那么会临到啊属于他的人。彼得自己也经过苦难，最后你们知道彼得的下场吗？他最后也是钉在十字架上殉道了。所以听众朋友，每一次我们受苦的时候，要记得都是有神美好的旨意要临到我们，也要在火炉中像炼银子一样，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看怎么说，祷告欢喜。所以火的试炼临到是说要怎么样，四章十三节怎么说，祷告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听众朋友，我们要把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啊，请你把它记起来。他说怎么说，四章十三节说，祷告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听众朋友想一想，为什么在我们遇到苦难在试炼当中我们要欢喜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试炼中还能欢喜呢？因为患难苦难是让我们对于基督再来要好好的做准备。这我再强调，听众朋友，为什么在试炼当中我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呢？就是让我们对于主耶稣再来要好好的做准备。听众朋友听明白了吗？就是让我们对于主耶稣再来要心里要做准备。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啊，罗马书八章是也重要的经文，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听众朋友听明白了吗？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这样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感谢神。听众朋友，你我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天天欢喜快乐的，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捷径，也不是凡事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基督徒的道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但是在这里，听众朋友，我要强调，我们的基督徒仍然，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盛宴啊，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这里强调说是一场什么盛宴，属灵救恩的盛宴，大喜的日子，一场盛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邀请我们基督徒一同坐席，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参加这个盛宴，一同坐席，不是参加一个轻松的野宴，那个野餐而已，小小的野餐。感谢神，虽然我们是为主受苦，为主受苦，但是不要忘记哦，主耶稣也在我们旁边，他是与我们一同受苦。所以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到底为什么受苦的原因。听众朋友，有的受苦的原因有些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是为主受苦，我们是与主一同受苦，那么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会明白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么我自己有时觉得自己很惭愧，当我见到保罗的时候，如果在荣耀中跟保罗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惭愧。或者有一天我跟彼得在荣耀中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也见到西门彼得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惭愧，我对他实在非常的尊敬他。那么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受苦啊，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受苦，为主受苦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 一部分重要的属灵功课。属灵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为主受苦，基督徒的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在苦难当中，在受苦的时候啊，平时灵命不会成长，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是要开始成长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受苦当中灵命有成长吗？有人说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家庭生活啊，什么事情都很平顺的啊，都是啊幸福满满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包括基督徒的家庭有时候会有忧愁，我有苦难也会临到啊基督徒的家。但是感谢神啊，我们在说今天神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在神的荣耀中一同坐席，参加这个丰盛的一个盛宴啊。盛宴就是什么？就是与主一同受苦。所以我要问听众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当中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家有没有临到什么苦难啊，如果你愿意，欢迎你来写信给我分享，在你遇到你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啊。今天也许你说牧师我遇到一些问题，欢迎你写信来啊跟我们分享你如何在苦难当中，你灵魂已经成长了，如何面对你的苦难。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